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常言说，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。北方生、北方长的谭旭法师因求戒来到了浙江宁波的关宗寺，得遇机缘参加了地贤老法师创办的佛学研究社。这地贤老和尚可是近代不可多得的得道高僧，他教通三藏，学究医圣，为天台泰斗，且凡行高尚，弟子慎重。风云际会本是一件幸事，可谭旭法师却产生了要离开的念头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不习惯南方的生活，还是因为与同学不和，又或是其他的什么原因？今天的故事中，就为您揭晓这其中的谜底。在我们戒气里边，北方人受戒的连东北人共合有13位，戒气圆满之后有11位回小庙，唯有辽阳金银库的一位戒兄，他的名字叫静玉，出戒期之后愿意发心求学。我们两个人算是志同道合，就一块儿留住在关宗寺。那时候，地贤老法师在关宗寺办一个佛学研究社。他在前若干年，和杨仁山居士在南京曾办过一个僧校。中国佛教最初办僧学校，就从那时候为起始。如太虚、仁山两位法师都是那里的学生。后来因为经费困难，办了2年多功夫就停顿了。地老复兴关宗寺之后，因为立不起学堂，才立一个研究社。我和静玉师打算入研究社求学，地老很慈悲，尤其对北方人求学特别优待欢迎，因为北方人隔于言语，到南方去求学的很少，北方佛法零落，如果浙江宁波一带的人到北方来弘扬，因为说话听不懂也是很困难的事。因此地老关心北方的整个佛法大体，很希望北方人能够到那里去学学佛法，将来学成之后可以到北方来开辟几个道场，在北方弘扬佛法。静玉师比我年轻，我两个入学后地老很欢喜，可是北方人在南方住，一切都感觉不习惯。关宗寺他原来的名字是延庆寺，宋朝法智大师中兴天台 所创建。院子很大，分前后两院。元丰年间，四明五世后，戒然法师按照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建十六观堂。因为天台教注重修止观，所以那里的禅堂不叫禅堂，而叫观堂。原来那个老庙的门向南，后来的中兴观堂门改向东。庙很威风，像一座城，周围有一道河，像护城河一样，外面有很多房子，多半是在家人住。研究社的主讲是地贤老法师，开大座讲经的时候也应当由地老讲，但是因为关宗寺由地老复兴，事情多，每天忙于应酬，有时候对大座经无暇来讲，就委托当辅讲的静修法师讲四教仪集注。静修法师他对教观纲宗曾做过注解，对于天台教也很有研究，不过因为他是温州人，我听不懂他的话。头一次听讲，给了我一本四教仪，听了整整两个钟头，一句也没听懂，也不知他讲到什么地方，只看别人听得很高兴，我也不知他们为什么高兴。下课后去问同学妙真法师，因为我们住同僚，他是湖北人，说话稍微能懂，给我讲一遍之后才稍微明白一点儿。就这样听了一个多月，总是觉得苦闷得很。后来辅讲法师催着要回讲，我因为听不懂也没什么心得，自己心里就打妄想要走。原因是：一，宁波吃臭菜，我吃不习惯；二，夜间冷，睡不着觉；三，言语不通，听课不明白。那时候正是十一月天，屋里没炉子，冻得睡不着觉，所以告假想走，但是没得许可。辅讲法师问我，
你为什么要走？
本来我走的原因并不是只为了吃不好睡不好，主要的原是为了听课口音听不懂，但是当面又不好意思说，只好说是
夜间冷睡不着觉。
他说，
你是有备不会盖呀，如果你晚上脱了大衣穿着小衣服睡，把四下里收拾好，这样就不冷了。
他的一番好意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但晚上照他告诉的那样去睡，果然就不冷了。这样住了几天，我的妄想抑制不住，仍然要走。走的主因当然还是听不懂课，苦闷。 凡事都有因缘，也该我走不了。福讲法师，我不是听不懂他的话吗？不想过几天，他却告假走了。原因是我们有一位同学道某，与静修法师不睦，常与静修法师口角，因此静修法师要签他的单。道同学办事很机灵，没等他去对地老说，他却已先行跑到地老那里，痛哭流涕地诉说静修法师欺负他，要签他的单。地老并不明白真相，对学生又很爱护，当时就对道同学说，
不要紧，你回去好好的求学，他签不了你的单啊。
自此之后，道同学觉得更有仗势，就常与静修法师顶嘴。静修法师因为自己是一个副讲身份，说了话不算，就气得不得了，去找地老。
他这样给我下不来台，我干不了。
地老因为道同学先到他跟前诉过冤，知道他们不睦，就想法子劝静修法师。
嗯，
地老说，
他们当学生的有点小小不严的过错，你可以原谅他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
可是后来他两个人仍然不睦，静修法师找过地老几次，然而地老无论如何不许签单。静修法师看看自己没面子要走，地老又解劝了半天也没劝好，最后地老说，
你实在要走我也没办法，你走吧，你走了我自己讲。
静修法师从地老那里回去之后就收拾衣单，同学们也未加挽留，就这样他搬起衣单就走了。静修法师在的时候已经把四教仪讲完，接讲南岳大师所做的大乘止观。静修法师走了之后，由地老续讲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初到关宗寺的谭虚法师因为语言不通产生了离开的念头，却不料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，讲课的老师换成了会说普通话的地贤老和尚。这对谭虚法师来说可真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其实人生往往是这样，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，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始。